这一段就是讲这个说诸佛世尊在大乘当中啊，怎么讲三自性？哎，给我们几个标准，说凡是佛在经里头说这个东西没有，你就知道那个说的肯定是遍地所知性。注意啊，这个遍地所知性包含很多意思，一个最基本意思就是他说的一定是凡夫所知法。你比如说《般若经》里就有大量这样的话，说没有菩萨，没有佛，没有无上正等正觉。哎，你看佛说没有，一定是遍地所知性。遍地所知性是什么呀？一定是凡夫所知法。这就是说，没有你凡夫认识的那个菩萨、佛跟无上正等正觉。那为什么？因为那只是名言假安利了。那不是真正的菩萨，不是真正的佛，不是真正的无上正等正觉，你就理解了。第二个，云何应知依他起性，就是指的实际存在的东西，就是造成假象的那个真相，这就是依他起性。说这举了很多例子是什么呀？全是在假象里头就有这样的例子。用这个假象里的我们凡夫都知道的例子，来告诉你说，造成假象一定有一个真正的原因。这个真正的原因在三自性里头就叫什么呢？依他起性。依他起性是什么？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心，包括圣者的心。这是第二个。所以只要佛在那里头说这是依他起性，或者说这个是真实有。那实际上就指的什么呀？就是指的众生心，哎，三界唯有心。还有一个佛说有的东西就是什么呀？圆成实性，佛也会说真实有圆成实性。这个是指的什么呢？就是那个真理，就是哲权的那个真理，就是你就圆成实性定义说遍计所值，永无有相，哎。这个真理是真实有的，不管你说不说它，认识不认识到它，它都是永远存在、永远不变的。这也是一个真实有，两个真实有，一个无。三自性是两个有，一个无。圆成实性、依他起性都是有，只有遍计所知性是无。般若经就是广说的那个没有的那个遍计所知性，所以般若经是说什么呀？一切法空，五蕴皆空，最后一定要空到无智亦无得，无所得。为什么呢？因为它只是说的第一种遍计所知性。实际上，有的比那个没的东西怎么样啊？要广大深妙的多。你凡夫见的这点法，哼，才有多一点，就在你脑海里自己胡思乱想一些东西。佛证的那个真实境界，那广大，你就跟你连自己的心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就跟那个有人说他怎么想的呀？我说你连他自个儿都不知道他自个儿怎么想的，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他自己都还没弄准，你怎么知道他怎么想的呢？你连自己的心都不知道，你更何况所有众生若干众心？哎，所以真实境界有的东西比没有的东西那是不能比的。广大的很。最后一个就是什么叫圆成实性？这儿说有四清净法，四种清净法。第一种是最狭义的，就是圆成实性自性，它本身我们没法说。那个我们前边一直说，就叫圆成实性，就是一个真理，就是说假象都没有，告诉你这么一个道理。这也可以比较准确。再一个，这儿举个例子，就是如虚空，哎，就好像我们的空间一样，无垢无净，哎，永远不变，哎，无相，什么有很多名字，这是最狭义。第二个呢，是哲权的圆成实性，就是，就刚才你在这儿画了一个圈儿，圈儿里头是圆成实性。第二个是什么呀？不说圈里头，说圈外边，圈外边都不是圆成实性，都是污染， 他这儿呢叫离了这些污染就是圆成实性，你把污染去完了就是圆成实性，这是个哲学，所以它的范围扩大到圆成实性之外了。这是圣者实证道的圆成实性，就是它离垢了。第一种圆成实性是我们凡夫还没离垢，被垢包围着的，哎，那个东西。三是得到这个圆成实性的那个道，那个道路情境。这个道路是什么呢？就是智慧，就是般若。哎，我们要得到这个般若，我们就能到彼岸，就能找到圆成实性。然后生此，第四个生此境清净，就是产生这个智慧的那个环境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凡夫看到的法了。前三个都是我们凡夫看不到的，这个我们凡夫能看到了，就是能够产生这个般若的环境，就是什么呢？大乘法。好，我们接着来看他总结的这两个颂。第一个颂的说，幻等说于生，说无计所值。幻等就是那八个欲，八个欲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生，就是生灭缘起。哎，生就是原生嘛，就是生灭法。幻在这里头说的是什么呀？是一他起性，就是能够产生假象的那些因缘，它是生那个假象，哎，这是实际有的。在比喻里头是各种比喻了，在实际当中就是指的我们的心识跟所有众生的心识，有这些心识就能升起那个辩解之的假象。说无即所值，所有佛说没有的东西全是遍计所值，那就是那个新生出来的那个假象。若说四清净是为圆成实，如果说四种清净法，那就是都叫做圆成实。这是总结这个上边讲的，下边把那个内容说出来。哪四种清净啊？自性清净，哎，圆成实本身，圆成实本身只能用哲权定义，还是个哲权，叫遍计所值，有无有性，哎，还是哲权，只不过是它是一个真理，所以它的那个范围最窄，哎，它是一个无为法，不涉及有为法。离垢清净，就是离垢都是有为法，就是把所有的染污的有为法全部去掉，你就。那个就是圆成实。这个里头实际上那个圆成实已经包含什么了？包含清净于他起了。注意，你在离垢的时候，你的这个离垢的这个想法就是清净于他起。哎，你比如说贪不好，哎，我应该布施，这个想法呢它就是一个清净的于他起。这个想法到你成佛的时候，它是组成你佛法身的一部分。所以离垢是只是离污染，离那个染污的一他起，实际上在离染污的一他起，这个本身就是清净一他起了。最后清净一他起圆满了，你就见到圆成实了。清净道就是智慧，就是能够证到圆成实性的智慧。哎，这个道就是般若。所缘就是能够升起这个智慧的所缘境，就是什么呢？你看到的佛法的色声香味触法。哎，就是我们凡夫见到的境界，我们凡夫见到的大乘法教。哎，这是那个我们的所缘境，所缘境能升起智慧，智慧能证到圆成实性，所有这一切都叫圆成实。一切清净法皆四相所摄。好，这就这段就讲完了。下边这段就是我刚才说要详细讲 很重要。复次，何缘如经所说与依他起自性说幻等喻？何缘就是什么因缘，为什么，为什么在经里头对这个依他起自性呢说成是八种幻等喻？幻等喻在这儿是八种，实际上在经里头啊，十种十多种各种那个多了，哎，无数喻。说为什么在经里头把依他起自性说成幻等喻呢？答：于依他起自性，未除他虚妄疑故。就是对于这个依他起自性，就是你在学习依他起自性的时候，为了除掉他的虚妄疑。什么叫虚妄疑？就是我们凡夫都认为面前是真实的，佛呢说面前是虚妄的，凡夫就会问：真的面前是虚妄的吗？不相信这是虚妄的，这叫虚妄疑。对虚妄这个说法有怀疑，我们面前是真的吧？怎么面前会是梦呢？怎么会是假的呢？哎，对这个佛说的这个面，我们面前都是不存在的，都是假象，这个有怀疑，这叫虚妄疑。他复云何于依他起自性有虚妄疑？就是这个人呢，就是我们凡夫呢，他为什么会对依他起性有这个虚妄疑呢？下边就是具体的，他怎么会怀疑说他不是虚妄的呢？下边就开始具体的问题了。因为由他于此有如是疑，哎，他为什么会起虚妄疑呢？看第一个问题啊，他说：云何实无有意而成所行境界？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其实这是我们所有凡夫啊都会提这个问题，说你说这个实际上没有面前这一切东西，那为什么实际上没有这些境界，而我呢整天看的就是这些境界？所行境界就是我的眼睛所行境界就是颜色，我的耳识所行境界就是声音，我的身体所行境界就是感觉，我的意识所行境界就是分别认识这一切法。说你说面前这些都没有，那我怎么会成了我的所行境界呢？那我所行的这些境界是什么呀？不是真实它是什么呀？哎，没有境界为什么，简单说，你说没有境界，那我为什么会看见呢？就这么简单。未除此疑，为了解答他这个问题，佛呢说幻是疑。就是说佛怎么回答他呢？他说你说面前这树没有，那我怎么就看见了呢？佛说那天你在街上看那幻化了没有？看了。那个幻化是幻化出来的那个人呐、马呀，有没有啊？没有。你看见了没有啊？看见了。佛说你看看你这个眼睛啊，看见的东西不一定是有，实际没有的东西，哎，它就能让你看见。所以呢，你看见的这个树是不一定是有，哎，没有的树就有人让有办法让你看见。所以你这个问题就得到解答了，就是没有的境界你有可能看见的，幻是疑。哎，这是我们凡夫最学了唯识最容易提出来的问题。没有房子我为什么能看见了？佛就说你在幻化于你在那个街头上看到的那个幻象有没有啊？没有。能看见吗？能看见。哎，那就是说你看见的不一定是有，你没有的你也能看见。哎，就接着。其实呢所有的喻啊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呢他在这儿呢就说这个喻特别适合回答这个问题。你比如说我们说下边杨艳玉，杨艳玉也可以回答他这个问题，说你说我看见这房子是没有，那我怎么看见了呢？那佛也可以问他呀，说马路远处有水吗？ 说没有啊，你能看见水吗？能看见啊。那你就解释了你为什么没有房子能看见了吧？或者倒过来说就是，你看见的不一定就是有。你看见马路远处有水，有吗？没有。那你现在看见有房子了，有房子吗呢？不一定。因为什么呢？因为还是较真儿，还是我们说的那个，你看那句话多关键，就是实际上你没看见房子，你只是看见颜色了，你根据颜色判断有房子，你这个判断有可能有错
但是他是不是这个地方就用了现在这个逻辑，就是只如何找出一个和你现在这个成立的理论不相符合的事例，那么你现在这个理论就不成立。
对，他就是我们现在科学就讲嘛，只要有一个反
对
例，
对对。
你这个就得修改，就不能成立。而且我们这个还不是一个反例，像我后边跟的那句就不是一个反例了。你说我没有房子，我怎么看见房子了？首先他就说你话都说错了，你看见房子了吗？
更根本。
哎，对，更根本。你要是讲起道理来，那不是反例了，就是根本你就说错话了。你得承认你没看见房子，你是猜测的房子，你猜测的房子，你还是得说究竟有没有房子呀？你还是得看见，是吧？你还得眼见为什么？还得看见。你是哪年能看见房子了？你才能说这儿真的是有房子。你让他看去了，他这俩眼，这肉眼什么肉眼凡胎，他怎么能看见房子呢？所以。这只是从一开始啊，刚听了为师提出问题来，佛先给他破个开头，你说没有，我怎么能看见啊？佛就问，水里头有月亮吗？没有啊，能看见吗？能看见，证明什么呀？证明你看见的不一定就是有，没有的东西你是可能看见的，这首先给他就活动了，后边慢慢的再一步一步的给他讲。注意，我们凡夫不是那么容易说服的。我们这个五浊恶世末法的刚强众生，问题又来了。你刚跟他说了这个道理，说没有的可能能看见，他又问了：云何无意心心法转？就是说，如果你说我面前的境界是没有的，那为什么我的心会产生这么多的分别呀？那我分别的是什么呀？你说他瞎分别，他不承认了。未除此疑，说杨艳玉，这个为什么他先用玉来破呢？因为这个玉呀，是最短、最简洁的说法，也比较有效，因为它里头就是包含了那个很多的道理，你不用细说。你一说这个，你比如说杨艳玉，杨艳玉就是我们就用马路远处的水来说吧。佛说远处那个意那个水有没有啊？没有啊。你心心法转不转？你看见远处，远处有水，你立刻心心法就转了，你立刻就起分别了。然后呢，第二个分别你会想，你如果就像我那个说，我小时候我在马路上折腾了半天，我一看那个夏天热得不得了，一看前头洒了马路有水。赶紧那个往那儿骑，骑到那儿没有，看得真真的，就是那一段有，结果到那儿没有，自己在那奇怪，奇怪奇怪，一了眼儿，前头洒了，再跑，折腾了半天才搞清楚这个道理。你比如说，我现在有经验了，我就知道马路远处没水，我不去。但是你心心法，你转不转？你也要转。你一看，远处有水，你立刻又一想。那是假的，那没有那个水，你这都是心心法转，就是说没有那个境界，你心心法就会转，他就说明这个问题，然后问题又深入了，云何无意有爱非爱受用差别？就是说你说没有境界，那我为什么会那个吃饭？我就饿了，一吃很舒服，很香甜，睡一觉很舒服，起来上班，热得我非常难受，爱受用差别都来了， 说你要说没有境界，那为什么我一会儿舒服一会儿难受，这些受用都来了呢？应该就是有境界才能引起我这些感受嘛。哎，那就是说饭应该是真实存在的，水应该是真实存在的，太阳热应该是真实存在的，我才会感到舒服和难受。这是凡夫问的这个问题。佛怎么说呀？佛说未除此疑说梦语。佛说昨天晚上你做梦娶媳妇儿，高兴不高兴啊？你高兴。做梦吃饺子高兴啊？高兴啊。有意没有啊？没有。哎，昨天晚上你梦着这个人追你追杀你，说你杀人了啊，到处人都在追杀你，好多人都做过这个梦啊。你害怕不害怕？害怕。一边跑还一边在那想，我记得我活得好好的，我怎么杀你人呢？这个还在这个琢磨不清楚了啊。受用爱非爱受用全有，但是有意没有啊？没有。哎，没有意你就可以有真实的受用，你就是高兴啊，这个难受啊都会生气。所以呢，就是说你有受用不一定是有真实境界引起的。哎，你做个梦也可以有受用。这个就是把它这个道理给破了，这就是用那个，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反例，你这个道理就不能成立，就有破绽了。哎，你就得圆满。怎么圆满？你得找真理。哎，你得成立那个没有破绽的那个成才能成立。哎，你现在连那个就是破绽都不能弥补，你肯定这个理论说不通，你得寻找新的真理。哎，所以这一步一步的先破了它，它自己的成立不起来，他才会去找真理，你才能给他讲佛法。然后他一看，哎，佛法真的是一切都能这个解释，他还有很多问题，最后你都给他回答了，他一看果然是真理，是最圆满的佛法，没有回答不了的问题。哎，这他才会信。然后这又没话说了，然后他又有新的问题了，说云何无意敬不敬业爱非爱果差别而生。就是说你说我们面前境界都不存在，那为什么你说我犯了戒这个造了业就会有业报，爱非爱果就会有业果，以后后生我就要受果？就问的这个问题越来越深入啊。这就是刚才休息的时候我们讨论的问题吗？哎，我现在造个业，我为什么后边就一定有果，而且还丝毫不差？这个机制是什么呀？凡夫就认为说，我必须是我造这个业的时候，这个情况是真实情况，才可能产生真实的结果。哎，它是这样的问题。但是佛说呢，你面前这个就是一个梦幻，根本就没有这个，这就不造业。那不造业为什么后边会你说还因什么因果丝毫不差呢？产生问题了。咱们先讲这个，因为咱们学位上先讲真实道理。实际上是什么呢？你在这儿比如说偷了别人钱，或者你布施了啊，既没有钱，也没有你，也没有这个被偷的人什么三轮体空哈，但是呢整个过程当中你所有的起心动念是真实存在的，你所有的情况是有记忆的，你也有记忆，对方也有记忆。注意这个记忆不是那个就是我说的那个，你比如说你偷钱，他那个人完全没有发觉，但是他的阿赖耶识都有记忆。哎，而且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很多其他道众生都是看见的。哎，他也有记忆。还有那个没看见的众生，他怎么样也有记忆。因为什么呢？你这阿赖耶识里头一变，会影响到其他阿赖耶识，互相都是有影响的。所以那整个都牵扯到的，整个那个心识啊都有变化，都有记忆的。这样变化了的这个，到他再升起梦的时候，他当然是按照他的这个记忆升起梦了，所以因果丝毫。 你记忆改变多少，他那个梦就改变多少。你这儿善业多，那个梦就只可能善报多。然后我们讨论的时候，就是说他这个是因果什么关系，就是我说的那个因，就好像一个算式，你在这边列算式，哎，五加七括弧什么谁减谁，什么谁乘谁的开方什么平方，在这列了一大堆，这就是你在造因。说那结果它什么关系啊，那结果是怎么就会有结果，你是因都列好了，那结果自然出来了，还用，根本就不用机制，你因都好了，那果就是确定的，因就是果，因是什么呀，说是熏瞎来的记忆，实际上那个记忆本身就是果，对不对啊，本身就是果，因就是果，哎，果又是因，说你那个比如说你这样做了一个因，然后生起那么一个现行，这是果哈，这个果它熏成那个种子，它又是因，所以不存在说因果什么关系，因就是果，果就是因。你现在熏上记忆了，你说这个记忆叫因啊叫果呀，从你现在刚造上它，你可以叫因，它也是一个果呀，它同时就是果，它是前边所有记忆使你升起这么一个现行熏的果吗，哎，这个果又是以后的因，这从时间关系上它是以后的因，哎，它对以前的因来说它就是什么呀，它就是果嘛。所有的这个记忆既是因又是果，只是从时间上说。
老师，那个刚才还说，就是比如说我憎恨别人了，然后别人应该慈悲我，其实实际上也不是我憎恨别人，是你憎恨你自己，慈悲那人也不是慈悲对方，还是慈悲自己，对吧，要按因果来。
这个从我们的感觉上说，是你那个他慈悲你，哎，是，但是呢从业果上说完全是他自己的事儿，哎，就是完全是他造因的事儿。比如说他慈悲你，你认为他害你，哎，你把他揍了一顿，这个跟他造的这个因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就是善因，哎，他就是善因。就好像你说我忏悔，好像对，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儿，哎，对，跟别人没关系。嗯，你比如说你造了善业，没有善报没有显现出来，你造了恶业，恶业没有显现出来哈，这个跟那个因果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你善业就是善业，恶业就是恶业，它由于其他的因缘造成它不能现报，哎，现在还接着讲这个，就是说业果问题。他问的问题就是说，你说这个境界都是假的，根本不存在，那我为什么在这里头折腾了之后会以后会有果报？佛未除此疑，说影像喻，就是那个人照镜子的比喻。佛说这个比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儿有人，你这儿有一个镜子啊，它镜子里头就有一个假象升起，这是一个就是客观规律同时的，就跟物理规律一样，哎，所以你在这儿，你就虽然镜子里的那个是根本不存在的，镜子里的人啊事啊房子啊墙啊都实际上不存在的，但是呢你就在这造，你就在这造，它里头就出现了一个假象。因果的关系就是这，我原来不是说过吗，说佛看到所有众生若干种心都他都看见，这个好理解，因为他见到真实，没有障碍的见到真实了，所有众生都看到了。可是他那个看到了，当然这都是过去了，是吧，我们所有现在的记忆都是过去的事了。说他为什么能看到未来呢，未来还没发生。我不是经常用那个说，你现在这个过去这个所有因确定的情况下，他那个果是确定的。刚才用等式算式方程式， 你放生是左边定的，右边那得数是一定的。现在佛又说了一个镜像语，就是什么呢？你那个过去都确定了之后啊，那个果就像镜子一样，呵呵，哎，就你这儿变，镜子里头也变，哎，因变果也变，那都是确定的。所以那个果就像镜子一样，一看就在那儿。所以他受记啊、预测呀、啊，那就是看着就跟看着过去是一样的。因为那个刚才我们说了，那个果的实质是什么呀？是因。那个未来的实质是过去，它是由你过去决定的。你过去一加一，这边一定是二，那是过，就是果就是因。所以他在那看，他就是那限量嘛，他不分别，所以他一看。你要问他说你下辈子转什么，他就告诉你转什么。注意这时候啊，你那个因还在变，你每一刹那你究竟是熏善业恶业，你自己是可以有抉择的。你还因还在变，因在变，你的果怎么样就相对在发生变化，一点都不错。
就说的是这个因和果是这个是变，就是同时的，
哎，
同时而且都在变，不停的在变。
对对对，
是有固定的那个因和固定的果。
对对对，
是说他们这两个关系是固定的，
关系是固定的。
哦，
对，有什么因一定有什么果，但是因为你的因时是每一刹那都在变，因为每一刹那都在熏习新的种子，每一刹那都在进行新的抉择，哎。
这才第一次感觉到命运在什么，
所以命运在什么，完全在你的心中。所以你不用去外边说我要改造世界，我要什么改造什么什么，哎，你就改造你的心，你整个命运都改变，而且你这个改变还是影响到全世界全部有情的。这是业果啊，就先讲这么多吧。佛用了一个照镜子，因果就好像镜子，你镜子外边是因，镜子里头是果，你说这因果什么关系？因果的关系是固定的，因变一丝毫一点，果就变丝毫一点，哎，就这么关系，就跟我们现在说的物理规律一样，客观存在的物理规律，没办法，佛菩萨也没办法。就跟那个说佛为什么他的释迦族被那个叫什么王那个灭的时候他没有办法，那没有办法，哎，因果丝毫不爽。当然暂时说暂时他也可以用他的神通暂时给影响一下，没有意义，哎，而且那个因为是重业，那个定业力量太大了，所以佛就是阻挡了他三次，等于就是说给推迟了一定的时间，最后还是没有办法。佛只能给你讲这个道理，然后让你去改变那个因，你的阿赖耶识的记忆才会改变，你的命运才会改变，这是关键。所以一切你的命运啊，全掌握在你自己的心中。哎，你说谁是上帝啊？你就是你的上帝，哎，个人就是个人的上帝，这个谁也帮不了谁，只能影响别人。好，这是业果。说你所以学了唯识啊，你就能那个知道这个
真正的明白这些，
哎，真正的对，真正的明白这些，
其他都是讲不清楚，
讲不清啊，说又说面前五蕴皆空，又说业果丝毫不爽，他傻了啊，怎么办啊？就说这五蕴呐、啊，实际上还是不能空。对，哎，你看，你哎，他讲不到真正原因，只能用那个假因。所以你学不到唯识的人呐、啊，讲法呀、啊，那出老话也是，真是很困难。所以这个，叫什么呢？我们还是要这个体谅，哎，就是这些学佛法的人很艰难，但是呢，他必须得经过那个阶段。他连五蕴皆空都不能接受，他怎么可能问什么是真正有呢？他现在他因为现在一般人都认为五蕴就是有，那他就不会再问说还有啊， 还有什么是真实有？因为它真实只有一种有嘛。下边问题又来了，说云何无意种种实转？所以前边不是有了一个问题，说无意心心法转，这两个是什么区别呢？那个心心法转指的是能，指的是我说你说没有境界，我的心怎么老动啊？哎，他是这么一个问题。他说远处有水吗？说没有。你心动不动？动。因为那明明一看有水，你肯定第一个反应，哎，怎么有水啊？哦，这是那个假的。你看你心已经动了，你把它当成真的，你也是动；你把它当成假的，你也得动，你也得先看，哎，水怎么回事啊？是洒的水吗？哦，这是假的，夏天都是这样。哎，你心就得动。没有境界，但是那个境假象会现前，你心就会动。这儿是什么问题呢？种种实转是指的那个锁，就是眼识转出颜色来，耳识转出声音来，哎，是指的锁，就是是指的那个前五识升起的五种主观感觉。就是为什么没有境界，我的眼识会升起颜色，耳识会升起声音，身体会有感觉，这叫种种实转。所以我们理解为实的著作有一个也叫诀窍吧，就是哎，分清能所。他这个那个大量的词啊，他不写这个能跟所，哎，他就写一个比如说见，哎，他不说这个是所见还是能见。但是这个在句子里你就要注意，它有时候指的是所见的东西，有的时候是指的能见的心。哎，像这儿呢，就是无意种种实转，就是指的所那个前五识所识出来的那个五个主观感觉转起来，就是那个现象。未除此疑，说光影欲。光影欲就是我们说的，你在太阳底下走，哎，你旁边有一个影子老跟着你，我们叫如影随形。哎，影子永远离不开这个你的身体。他就说光影欲就是什么呢？说你在这走路只有你一个人吧，是只有我一个人，但是呢他永远有一个影子跟着你，哎，有一个没有的东西跟着你。所以呢虽然没有境界，但是呢永远有一个假象跟着你，就说这么一个观点，就是有真相就有假象。对于凡夫来说，你有种子现行，你就老有一个梦幻升起，老有一个假的境界。所以你那个假的境界虽然没有，但是老有那个境界升起，老有那个就是前五个限量升起。就好像你在太阳底下走，永远有一个影子跟着你一样，而且还跟你的那个行动呢非常相似。哎，只是你呢身体是一个三维的，他那个影子呢是一个二维的，但是那个相似，那个动作完全一样，你走得快他也走得快，哎，你跑他也跑，你站他也站。下边一个问题是，云何无意种种细论言说而转？就是你说我们面前的境界都不存在，但是呢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各种说法？注意啊，这个各种说法啊还是这个很神的，很起作用的。哎，未除此疑，说古想欲。佛就说你看你一个人在山谷里头，你不管喊什么都有很多回声，所以呢你既然这个在真实的境界里头你说了很多话，你在后边假境界里头必然有很多声音，很多回声回来。道理很好说，我来讲一下这个种种细论言说为什么会问出这个问题来。要一般人认为说 这个按说人们知道说的话都是瞎掰哈、啊，就是那个都是空的，问这个问题干什么呀？实际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话呀、啊，很起作用。你比如说有的那个道家写符，他写几个字，哎，结果烧了呢，他就起作用。那个《西游记》里头，孙悟空快把那个五指山给拱塌了，哎，如来让写了一个“嗡嘛呢嘛呢吽”，往上一粘，哎，就滚不动了。这个话呀，很起作用，哎，念个咒啊，哎，就会发生这个作用。为什么？就是他这个鼓响，就是那个回响是没有那个是空的，声音是空的，但是呢，它会影响那个熏到记忆里头啊，它会影响心识。它跟心识相应的时候，它就会心识会起作用。你看，用唯识就好解释了。比如说，我们念那个观音，就跟那天我们休息的时候说。那个老居士后来他又给我说清楚了，他那个是他小外孙，一岁多还不到两岁，哎，到厕所里头呢，他把那个给反锁了，但是那个锁是个坏的，有时候就开不开，结果出来的时候出不来了，他怕那个小家伙着急，一开始他是反正就是安慰他，后来他突然想起来说，哎，咱们念观音菩萨，说那个小孩啊刚念了一声。那个锁咔就开了、哎、当然这个不信的人也可以说啊那个偶然了什么、哎、我们信的人知道他一定是念观音起作用的，这就是这个叫种种言说戏论，你说话应该是空的呀，他为什么会起作用啊？就是因为这个观音的圣号啊，他跟他心里的前生啊，这个小孩说了啊，佛缘很深，呵呵，他见了那个和尚，见了寺，他的那个高兴反应不一样。那个他姥姥让他看南怀瑾的像，南怀瑾是个居士啊，让他看南怀瑾的像，一岁多的小男孩，他说什么呀？阿弥陀佛，你看看，就是他在佛法里头，那不是混了一天两天了。所以他这个他念的这一句观音圣号啊，跟他心里他很多记忆怎么样相应，哎，心造一切嘛，哎，心造一切嘛，一切境界是心显现的吧，哎，还更何况其他众生心对他还有影响啊，你像他姥姥，他姥姥心里头对观音圣号的那个叫记忆有多大力量，那他对那个小孩也是有影响的，其他人的那个心里头观音圣号的那个，他这么一念，其他人的那个阿赖识的观音圣号也是有这个反应的。所以说你有时候你说一句话呀、啊、哎，说几个字啊，那个力量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要知道它的真实原因。
那这个最后就是都是种子升起现行嘛，相当于还是它的一他起起作用嘛。
对。
那一他起在起作用的时候，最后这个关键的一员是来自他心还是自心？
当然是自心。
就是还是他奶，他姥姥要不教他念观世音菩萨，这个事情是不会有的。他要自己不念呢，他只教他了，他没念。
不一定，这个不一定，就是因为起作用一定是自心。你比如说小孩如果他根本就不会念观音哈。这个时候他姥姥这个使劲的念观音哈，如果因缘够的话也可以起作用，就是他姥姥的心影响到了那个小孩的心，这就是那个力量大小，就好像那个圣者力量大，他甚至可以这个就是完全影响你的心都有可能的，嗯，这个因缘法嘛，就跟那个叫那个附体一样，你在那个病殃殃的意志力很弱的时候，一些这个其他的众生就有可能就是完全他都可以控制你的心，但是呢他还是能够影响你的心，让你的心按照他的意愿来发生变化，还是你的心在变，哎，最后是如果你的心说我坚决不变，那任何人就没办法。 下边又有问题，说云何无意而有实取诸三摩地所行境转？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们面前的法都是假的，没有真实境界，为什么会有真实的取到了诸定地所行境转起来？我们前边介绍过，古人呢在那个年代修行人多，修定的人多，人们认为什么呢？定中所见真实，肉眼所见是假象。用唯识的这个就是佛法的究竟道理来讲呢，这两个都是假象，只是什么呢？他们的虚妄程度不同，就是你肉眼见的更虚妄一些，定中见的呢比那个肉眼见的虚妄要稍微小一点，但是凡夫他不知道圣者境界的时候，他跟外道这大家都共性，就是什么事情呢，不知道答案，不知道什么真实情况了，就让那个定力强的人来看看，定中看一下，所以他说认为定中是真实取到的所行境。说那如果境界都是假的，那为什么定中可以见到真实取到这个真实境界呢？未出此疑说水月喻。水月喻呢跟那个前边所有的喻呢都一样，就是说凡夫见的境界根本就没有，水中月嘛，根本就没有。说水月喻跟那个前边的境界有什么不同呢？它就是稍微有点不同，就是水月喻呢它必须，它的因缘是水面必须是无风，必须是平静的，水面平静，这个月亮呢才可以清楚地显现出来。你要是在大海波浪滔天，你不可能有水中月，这个比喻就比喻出一个什么差别呢？就是一般不修定的众生就好像那个大海面一样，就是整天在那东奔西忙活的一通，所以呢他就只能见那个非常粗浅非常明显的一些假象。如果这个人呢他修定，他就好像是平静的湖，他的心就像平静的湖面一样，他就可以把那个一般肉眼见不到的境界呢清楚地显现出来。就比这个比喻就是比别的呢多出一个什么来呢？就是说在定中可以见到一些不在定中看不到的境界，实际上还是说他定中取的是不是真实啊？水中月还是假的，从这个取的都是假象的性质上，他跟看见阳焰看见马路上的水跟看见水中月是没有区别的，仅仅区别就是说定中呢他的心是比较平静的比较稳定的，他可以看到心不稳定的时候看不到才看不到的一些境界，只有这么个区别。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案子是谁杀的人呢，一般人呢着急上火就看不着，你要是一个修定比较深的人呢，他一入定他根据这个众生心的这个记忆跟反应呢，他就能把那个当时的情景呢看出来。这就相当于什么呢？它的水面是没有波纹的，是平静的，所以呢他能看见水中月。那个划着船到处找的那个人，他就看不见水中月，就这么个区别。最后一个问题，云何无意有诸菩萨无颠倒心，为伴有情诸利乐事，故思受生。什么意思呢？这个问题是最后一个了，问得更深了。就是说你说面前境界根本就没有，那为什么有诸菩萨，比如说观音菩萨无颠倒心，他们都已经没有颠倒心了，都是清净心，为伴有情诸利乐事，说这个观音你一叫这个什么千怎么呼千翻影啊，故思受生。观音像我们中国有那个可能就是根据那个叫什么庄王的三女儿出家， 就是一直到出家，然后成道，然后这个什么，好像那个我们的观音的生日就是按照他的，不管这些吧，这就是一个化生，化身观音的化身，我们根据这个，我们定了观音的生日、成道日跟这个出家日。这个很多弥勒菩萨、那个布袋和尚，这都是那个叫寿生吧。菩萨已经这个就是没有梦了，已经出了梦了，那就没有六道轮回了。哎，他怎么还会投生为那个观音菩萨，投生为弥勒菩萨？为什么还会受生？为了承办这个有情诸利乐事，为了利乐有情，给我们讲佛法。说你说这个境界都是假的，那怎么还会有菩萨呢？那这菩萨是假的还是真的呀？问这个问题。应该说菩萨是真实境界啊。未出此仪说变化语，就是说菩萨圣者他有神通，他会变化。你在梦里头见到都是假的，他呢已经没有梦了，他已经醒了，他见到的都是真实。但是他有神通，他可以入你的梦，他可以在你的梦中让你看见。所以相呢还是假相，但是呢是真有菩萨才有这个变化身入你的梦，去给你示现这个弘扬佛法。这就解释了这个，就是说有的你像小乘就认为释迦佛是投生了，呵呵，他认为释迦佛就跟一个人一样，哎，只是呢他没有烦恼，但是他的这个受胎啊，什么八相成佛呀，这些都是真实的，这是小乘认为。你要到我们大乘呢，我们就讲彻底了，就是佛早已经断了生死，他都成佛了，他怎么还会有那个六道轮回投胎梦中之事呢？肯定是没有的。那为什么我们会看见他八相成佛呢？就是用他的变化身，他的化身入到我们梦里，来给我们示现一个成佛的过程，给我们讲佛法，让我们呢也知道这是梦，然后按照他的那个修行方法也从梦中醒来。所以呢用变化身变化欲来说明在我们的梦中怎么会有佛法，怎么会有佛菩萨受生，实际上不是受生，是假的。你看这些欲里头啊，就是连依他起带遍计执啊，是一个整欲。哎，你比如说水中业，水中业他就讲这个，你要是在那个叫《般若经》里头，他讲水中月，就仅仅指水中的那个月亮，哎，是根本没有的，哎，所以他说五蕴皆空，十八界都空，他仅仅是指的那个假象，《般若经》。在这个唯识里头呢，他就用全喻，就是平静的湖面，天上的月亮。这些因缘都得有，他才会有那个假象出现。哎，你必须有一个人拿着一个镜子，镜子里头才会有假象出现。他讲全语，为什么呢？因为他把法讲全了，镜子里的人没有，水中的月没有，但是呢镜子外边的人有，天上的月亮有。这个镜子外边的人跟天上的月亮这些有的，实际上在三性里头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识，就是你有你的心识，它就可以升起这个假象。我们的心识就是幻化师，就是镜子，就是湖面，就是天上月，我们这里头什么都有。哎，你让它创造一个假象，那是轻而易举。然后呢对这八个欲呢还有一种解释，在释亲释里头呢，他在解释完这几种解释之后呢，他就说这个八欲呢还有一种这个角度的解释，他又大概说了一下。在无性释里头呢，他就是直接，他可能看释亲这儿把那个就是这些，就是按照这个 提问题的顺序，一个人先提没义，我怎么能看见义啊？哎，你解答了之后，他再一步一步一步一直到佛法，他是按这个顺序。他一看世亲把这个解释清了，所以无性士呢，他就把那个世亲说的另外一种意呢详细解释了。另外一种意是从什么角度呢？他是这样角度，他是先从这个叫根净识，十八戒、六根灵觉令识三个，然后呢身与意三业，他根据这个来解释。我们把这个也过一遍，这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先说第一个问题，云何实无有意而成所行境界？你说没见我怎么能看见啊？未出此欲，未出此疑，说幻视欲，就是说，哎，幻化出来的东西没有你能看见。在这个另一个角度解释，就是说什么呢？用幻视欲破什么呀？破六根。因为这个，在这个就是共外道的这个十八戒的理论里头啊，这个六根是个根本，六根是我们人的本体。如果没有六根，也不会有六识，也认识不到六尘。哎，六根是我们的人的本体，它就是最大的一个就是身根，在我们这个肉身上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净色根，那就是我们的本体。然后这个用幻视欲呢破这个六根，说实际上呢没有那六根，哎，但是人们呢都说有六根，都感觉有六根。你不知道他立了这个十八戒之后啊，他就有一些人真的他就说我看到了，这个有可能的。你这人的变就吧，他没有什么，本来什么都没有，他都能变出来。哎，他就能在那观，他说哎我看到了，眼球上就有一种眼根，哎就有身根，甚至就跟我说的那个，你人死了之后，他说我看见他有灵魂。哎，实际上是他的什么呀？是他的那个中阴身，哎，一生身。哎，他不管是误解，反正他能看见，他说有六根。然后用这个呢，用幻视语，就是说你看见了也不一定是有，哎，破六根。然后第二个呢，说用阳焰欲呢破六尘，就是哎远处没有水，看见有水。就是那个水就是我们见到的客观存在的境界六尘。哎，你看见有六尘，实际上没有六尘，用阳焰欲破六尘，就是那个色尘香味触法。哎，然后用这个梦欲呢破六识。六识是什么呢？就是六识好像给人感觉就是又有能认识又有所认识，我才会产生一种我见到了一切法的作用。六识，哎，就用梦欲。梦欲里头就是既没有能看见者，也没有所看见的境界，但是呢你就能升起一个又有能看见者又有所见的人，我又能升起能见所见的见到所见的作用。梦欲，这是十八戒前三个。然后后边呢就是身与意，说为何业果这个用影像欲，就是照镜子这个，照镜子这个破什么呢？破身业。就是我们一看明明这个人在说话，这个人在什么干什么啊，这镜子里头这个人就是在活动，就是在造业嘛，你怎么能说没有呢？哎，用影像欲破身欲，就是说你看见的那个影像没有，它不造业。真正造业的是什么呢？是镜子外边那个人，也就是我们的心在造业。哎，所以这个唯识用这个喻啊，它就用得很圆满。哎，连因带果都讲了，只是破身叫身业。所以你这就统一起来了，说我们偷东西或者布施，既不造恶也不造善。哎，说有没有善恶业？有。那你没有境界怎么会有善恶业？你心里头，你在偷东西的时候虽然也没有三轮体空，也没有能偷所偷 什么所偷的东西，但是呢，你心里头整个偷的这个过程，那个思维全记忆下来了。哎，镜子外边有东西，然后光影欲，欲什么呢？欲渴，哦，不对，就是那个身也。然后这个鼓响欲，欲什么呢？口业。口业就是什么呢？你在这儿赞扬人骂人，哎，也不造善也不造恶，因为什么？这个境界是空的。实际就是说没有人没有生，但是有业没有啊？有业。业在哪儿？在你的心里。哎，你骂人起了恶见有记忆，你赞扬人叫随喜，你有那个也有记忆，有这些记忆就会有那个种种细论言说声音出来，哎，鼓响欲。下边呢是意业，意业呢讲众意业讲了三个，意业讲分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光影欲。
哦，我少说一个哈，光影欲哦，那个深夜说了两个，那个影像欲是深夜。光影欲
应该是意业，
哎，应该是意业，那就是这个顺序，就是鼓响欲是口业，然后光影欲是一个意业，等于意业有三个。这个光影欲的意业是什么呢？是非定地意业，就是一般人不修定的人造的意业，就是他意业，他分了两个等级。一个是定地，一个是不定地。定地跟不定地造的这个意业不一样。我们说了，那个唯识二十论佛举了仨例子，那修定的仙人，他一发怒，把一个城的人都砸死了，意业最重嘛。哎，你要是不造这个不修定的人呢，造意业呢，还轻一点。嗯，所以说你如果没有正见，你就是修定啊，这个可能成一把双刃剑，哎，可能害你自己。这个不是定地的人，造这个意业呢，用光影欲，就好像说你那个在太阳底下走，你甭管到什么，一定有一个影子，那个影子是我们见到的东西，虽然你这个好像是空的哈，就好像我们人现在想，我想什么不造业，是吧？我在这随便想不造业，哎，就看成那个身的影子一样。说实际上你是造业，为什么？你有记忆，哎，谁造的呀？是你那个身子造的业，影不造业，身子造业。身子是什么？就是你的心，哎，这是那个不定业，就是你所有的想法如影随形。所有的想法都有记忆，你不要以为说我在这偷偷想，偷偷想也有记忆，那业也起作用了，也影响以后的果报。这是讲光影欲，就是说只要有起心动念就会留下记忆，就有业果。这个倒数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定中造的业，用水月欲，就是说定中造的业呢，它那个更细致更力量大一些，所以它能看见一些一般人看不到的境界，所以在古人里头就认为定地见到的是真实，这是它相对于这个不定地来说的。最后一个呢是指什么呢？学佛法的业。学佛法的业就是佛菩萨给我们弘法，佛菩萨所有是利乐有情，他那个一利乐有情是什么呀？就是弘法。说观音不是也救苦救难，也让人发财干什么吗？他让你发财，他救了你这个难啊，有利于你走上佛法，他才救你，他才让你发财。他绝对不干那个就是说跟佛法没有关系，他让你发财，那等于观音是在害你，是不是啊？哎，所以这佛菩萨利乐有情绝对是就是弘法。这个用变化身的欲就表这个给我们解释什么呢？就是我们所有在梦中学习到的佛法， 虽然是空，哎，但是呢，它是佛菩萨给我们变化的这个化身，它有真实境界做基础，就好像前路说的，是最清净法界等流性故，所以呢，它不叫遍计执，也不叫依他起，它就叫圆正识。哎，因为它跟圆满成就的那个境界，就是从那个境界流出来，等流出来的。你见到的就是佛的境界。哎，虽然那个表示的这个画的一个画颜色很少是假的，但是呢，那个实质精神是佛的境界，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叫做圆正识，哎，就叫做佛法。哎，你看，它又是一个角度来解释这八个喻。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正好时间啊。